很高兴呢，大家有这个热忱来参加这个会议，很感谢我们科工馆安排这个一系列的讲座，来给高中生有一些探讨研究的一些机会。我们今天更荣幸的邀请到成大的黄煌辉黄副校长来莅临我们这个演讲场啊。黄校长，黄博士呢，他专攻于水利方面的一些研究哈。他现在是成大的副校长，也是成大水利及海洋工程学系的教授，也是成大最有名的水工试验所的所长啊。他在这方面的专长我们可以肯定啊，而且我们黄副校长他还担任了我们经建会国土富裕推动小组的委员，经济部水资源审议委员会的委员，还有经济部水源水资保管保护委员会的委员啊，还有我们台湾省的水利产业发展促进协会的理事长，台湾海洋工程协会的名誉理事长啊，他的在国内的社会服务方面他做得相当的多，尤其呢也是我们国际海洋科学研究协会中华民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啊。好，然后黄副校长呢，他的涉及的领域啊，他专长的研究呢是非线性波动力学，还有离岸浅堤载在海滩侵蚀防治之最佳配置的研究，好，这方面呢是我们黄校长的专长。我想在研究方面呢，他也得到我们国内国外的一些肯定，所以他得过好多的奖，好，我们中华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协会好的论文奖他两度的得到，在1975年跟1990年得到这个论文奖，也得到中国工程师协会的论文奖哈，还有也得到我们中华民国力学协会的论文奖哈。也得到我们李国典科技讲座的荣誉学者哈，也获得行政院杰出科技贡献奖哈。我们在一般的领域里面，我们黄教授在海洋工程技术方面哈，推动我们在我们国内呢是首屈一指哈，所以我们相当的荣幸。等一下呢，因为我们这个周日的科学讲座我们是开放给高中生哈，所以我们的对象以高中生的为主哈，所以等一下我们在场的有很多高中生呢，我们希望你们听完演讲以后踊跃的提问哈，对各位的研究发展哈会是有相当的帮助哈。然后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我们欢迎我们黄副校长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我们谢谢黄副校长。
谢谢郭校长的介绍，也谢谢各位来宾今天再周日到科工馆来。那你们是很有福气，因为你今天听我演讲以后啊，大概可以保了你很多命。这不是开玩笑的哦，这真的确是真的哈。你因为啊，大家不晓得，在座的大部分的都是年轻人，如果是我像郭校长这种年纪啊，都会有很多经历。我们大部分的父母亲啊会跟你讲不要到海边去哦，那边有水鬼哦，那我都得追鬼啊，你到海边去啊，市场就会被水鬼抓走，他们都会这么讲。所以让我们在台湾的大部分的人 对于海、对于水，都有一份怕，都很怕。那这个是一个原因。父母亲呐、啊，讲说水海边有水鬼啊，那是骗小孩子的。即使是50年来，对吗？戒严的时期，台湾戒严的时期啊，几乎所有的海岸线，一般人、一般老百姓啊是没有办法进去的。那有海防部队看守着，不像是现在你们到海边去是很自由。大概在民国78年哈、哦，大概在20年前呢、啊，那时候还戒严，你要到海边去啊，一定要经过警备总部的申请。所以我每一次要到海上去研究调查，要经过警备总部成守山上将的核准公文才能出去的、啊。所以养成啊，所有台湾的子民啊，老百姓哦，根本对水跟海啊，都有一份畏惧的心，所以对海的方面的了解就不多了。啊，这种历史，大概你回去问你爸爸，或者说你爷爷奶奶，他们大概会跟你讲。所以对海方面的认识越少，那存在的危机啊就越多，所以你就很怕到海去。但是啊，这几年来啊，台湾一直在开放，所以大家慢慢在亲近海洋，所以这种观念就越来越淡薄。这几年大概我们可以看到的北海东北角的音乐季，对吧？垦丁的海洋音乐季，都让很多年轻人，好几万甚至超过10万的老百姓啊，有都能够到海边去欣赏，所以就发现了、啊、海是越来越越可爱。所以我今天呢、啊、要跟各位特别介绍哈、哦，诡异奇妙的海洋。好，下一张。那你平常看到啊，像这个是夏威夷哈、哦、海滩，我走过世界各地，到目前为止只有南美洲没有去过，其他任何一个大洲我都去过，非洲我都去过。那最漂亮、最宜居的地方啊，就是夏威夷。夏威夷的海滩啊，除了海水哦泛蓝非常漂亮之外啊，你到夏威夷去啊，你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不管你是有钱人、没钱人，在 YKK Beach 啊走路的时候啊，都是穿着短裤、穿着拖鞋，甚至女孩子啊穿个比基尼也在街上走，在饭店吃饭呢、啊、也是这样穿，所以根本没有贫富之分呐、啊。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啊的印象里边呐、啊，大概夏威夷是我最喜欢去的度假的地方。你看说你对海呀、啊，如果看到这张图的话、这张照片的话，你一定很高兴，对吗？哦，这个海真的很漂亮，所以一点都没有戒心。好，下一张。可是啊，当你我们在台湾啊，时常一年大概有3000多个台风通过，对吗？那台风来说，我们大概都躲在家里边，你就晓得、啊、那风力有多大。那这个时候啊，在海洋当中啊，这个是在上个月11月24号，刚刚正好上个月哦的那个米塔台风经过大湖的时候的照片哦。那你有这个防波堤一看啊，这个防波堤最少有大概8米哦，那你就跳出来的浪撞击以后，向上面冲的大概也到8米，所以你就看这样的波浪一撞啊，大概可以撞到10几米出来。那这种力量有多大，你很难想象。不过我可以跟你举一个例子来讲，像开元港哦，那个南里的开元港，大概40吨的消波块啊，可以被台风的波浪啊一打，从外边跳到里边去，40吨哦，这样被浪一打，它可以跳这么高，所以可见波浪的力量有多大。好，所以我今天要特别介绍，让各位了解哈，在海洋当中哪些东西啊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那平常你有这种知识的话，你就可以保很多命，保你自己的命。所以我这刚才为什么跟各位报告说，你听我的演讲以后啊，你会捡到很多命。好，下一张。那在海洋的水体里边呢、啊，有3个主要的运动东西，最简单的就是潮汐，还有水流，还有波浪。好，下一张。那潮汐啊，大家都很清楚，哦，你如果能够去体验的话，等一下下午我听完演讲啊，对吗？12点过后啊，你可以到高雄的海边坐个半个小时，六个小时，你就可以感到潮汐涨落的状况。但是高雄的潮汐蛮小的，所以那种感觉你比较没有那么强烈。如果你到台中，那潮差啊大概有5米，你就发现了、啊。6个小时前跟6个小时后啊的水差的高度有差到5米，啊，所以这样一层半的高度。 那超新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月亮跟太阳它在运转过程当中啊，我们在地球上的水体啊，哦，受到本身地球自转跟公转啊，会让啊这个海面的水啊有上下起伏的运动现象，这样产生出来叫做潮汐。所以在台湾潮汐啊是蛮好玩的，台湾的潮汐是非常独特的，等一下我再跟各位介绍。好，那这个是引潮力，就是说在赤道跟南北两极之间呢，由于这些天体的运动啊，产生出来的力量，大概在赤道里边到 0.7， 在南北极在 0.33， 对吗？这个角度的分布，你就可以晓得哪边的潮力会比较大，比较小。好，再来，那当然还有受到地形的影响的哈。那我们潮汐的运动变化里边，你可以感受到台湾呐，有的地方一天有一个涨潮，有一个落潮，那有的地方是一天有两个涨潮，有两个落潮。大概从将军台南县将军以北到淡水，这个中间呢、啊，大概是半日潮，就是半日就有一个潮，所以一天有两个潮。大概台南县的将军到淡水这个之间就半日潮哦。那从将军以南，到我们高雄跟淡水以北，那大概就是混合潮，就是不那么明显哦，也是有两个潮的味道，但是不那么明显。那如果再往下，像海南岛哦，像在越往南了、啊，它变成单潮，一天就只有一个潮，所以这个就跟潮汐的关系。那在潮汐运动变化当中啊，大家就要了解，在水位是什么地方是最大，朔跟旺的时候，朔就是初一啦，按那古典和切，哦，旺就是十五。你看到一个大月亮，那就是旺。这个时候啊，就是月亮、太阳、地球成一直线，懂吗？一个是在一个是月球在中间，一个是月球在我们的地球后边，哦，这成直线。成直线的时候啊，引力最大，所以可以把潮汐的水位啊拉得最高，懂吗？所以朔旺的时候啊，大概在满月跟新月的时候啊，新月就是看不到月亮啦，哦，弄作乌煞煞。因为太阳的光啊被月亮遮住，所以你看我们在地球上就看不到月亮。这个时候啊，我们在赤道附近的水位，那这个引力会最大。那一个上弦跟下弦月，初七、初八，哦，跟22、23上下弦月，这个引力就对我们来讲是最小，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月当中的变化。所以潮汐来讲，在台湾，在我们目前在台湾呐、啊，大概可以讲说一天有两个涨潮，有两个落潮。一个月里边的大潮是朔跟旺，小潮是上下弦，所以你在头脑有一个概念，以后你要去海边的玩，今天是初几啊，对吗？就晓得哎，这个水位是高的还是低的，带小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就比较清楚了。那一年呢，就有春分、哦、夏至、秋分、冬至，这个四天啊，今天应该是冬至了，昨天来今天是应该冬至了，是季离哦，是引力最大的，在公转里边引力最大的，哦，所以这四天是春分、秋分，3月23号、22、23号、6月23号、9月22、23，对吗？21、22、23，在这几天，那这个时候啊，所有的地球引力最大，所以引力最大的时候，时常发生很怪的现象，像世界上的大地震，你记得不记得台湾的921大地震？那个就在秋分了，对吗？地球的受力受到这个天体的引力最大的时候，所以我们921大地震呢，就是在那个地方。你稍微查一下，大概大的地震哈，都是在大概在这个四个时分的时候，靠近这个四个时分的时候的情形。所以大家对这个潮汐有了解哈、哦？那一个潮，地球上的潮，大概是什么时候转一次啊？大概18.6年，18.6年就是一个潮汐的周期，哦。所以如果你有实测记录里边呢、啊，去抓说，哎呀，我大概多久这个潮汐又会 repeat 一次啊？这是18.6年，啊、哦，所以大家都有一个概念了、啊。好，下来，那潮汐啊的引力，啊、哦，到底有多少的潮力啊？理论上是无穷个了，因为太阳、月亮、地球三个星体、三个星球相对位置是无穷的了。只要差一分钟，角度就变了啦。所以理论上，引潮力啊，就让我们地球的水体受力啊的力量的大小啊，有无数个，对吗？只要位置相对位置不一样，力量就不一样，啊，所以有无数个。但是这个很麻烦，所以天文学家啊， 就把我们微分啊分类啊，把它弄作60个分槽了，就1.5度相差1.5度就是一个分槽，这样来以后做研究比较方便哦。所以我们目前为止做潮汐潮力的分析里边呢、啊，大概以60个分槽来分呢、啊。啊，这个潮汐表很容易就查出来，这个是天文学家帮我们弄出来的，就是有刚才我所讲的有月亮哦、太阳、地球三个星球的相对位置哦，来规范出来60个分槽。那其中啊，大概有4个是最主要的，在台湾，尤其在台湾非常非常清楚。不管高雄也好，台中也好，哈、哦、淡水也好，任何一个潮位记录啊，你一分析啊，大概4个分槽最大。M2S2K1O1 就是太阴半日潮，就月亮哦绕行12.42小时的时候的半日潮。太阳半日潮是绕行12小时的 ，K1 就是前日潮24点多小时，哦 O1 是前日潮24小时，这四个是最大。那我刚才讲，到底是一个高潮和两个高潮呢？就是有可以这个底下这个公式来算出来，很简单。前日潮两个前日潮相加，它的 amplitude 它的正负相加除以半日潮的正负相加，如果是小于0.5，那这个地方的潮型就半日潮，一天很明显有两个涨潮多潮。如果是介于0.5跟1.25之间呢、啊，它是混合潮，就是一个高一个低，一个高一个低啊，就没有那么精准对称。那如果大于1.25呢，一天就只有一个潮而已。所以这个有这个很简单的公式啊，你就可以找着就可以判断啊，这个地区啊一天有几个涨潮落潮，就可以看得出来。好，下一张。那潮汐水位啊，我们为什么要晓得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海洋工程当中，你在规划设计的时候，对不对？你要晓得这个水位到底有多高，你要让防坡堤做到多高才不会淹水，水才不会进来，对吗？要，所以你必须要把所有的水位都弄出来。那其中啊，有一个是平均水位，中间线这个平均水位，平均水位就是这个地区啊、哦，它经过常年的水位变化的总平均，对吗？它平均水位理论上是不变的。可是在1982年美国 Harris 也做过研究，1984年我也做了研究，我大概是第二个做的哈。那台湾的平均水位会在上升，所以最近大家可能看到有些议题说地球暖化，对吧，造成海水位上升啊，这个是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啊。所以今天台湾啊，我们分析过啊，台湾和世界上啊，大概哈平均水位一年上升哈，大概上升0.6到1公分了，你不要小看它哦，0.6到1公分，10年就6公分到10公分了，100年就1公尺了。如果上升1公尺的话，大概高雄哈、哦、很多地方啊，旗津啊很多地方都淹了，台南的安平大概都淹掉了，对吧？所以你不要小看它，那、啊、这个是整个海平均水位在上升。那、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融冰嘛，北极的融冰，冰帽在融冰，所以整个地球的二氧化碳量增加。对吧？温度增加，所以融冰也增加，所以是台湾现在面临的这二氧化碳量的控制啊、哦。昨天也刚看到行政院已经跳出来讲了，2025年台湾要回复到2000年的排放量，那很困难的哦。工业要发展，对不对？又要把二氧化碳排放量减低，那要花很多的成本去把这个减低哦。所以平均海水面啊，每一个地方我们都会算出来。我曾经算过基隆跟高雄大概40年来的平均变化，大概台湾大概在上升0.8公分每年。然后里边啊有小潮，平均高潮位跟小潮，平均低潮位。小潮就是刚才所讲的啊，上下旬的时候，就是小潮水比较小的时候，它的高潮位。然后大潮平均高潮位就是刚才所讲的受旺比较高的时候，它的平均高潮位，你都要可以从实际的资料来算出来。然后天轮潮最高潮位，那你由于天体运动里边呢、啊，它的最高的天轮潮位，然后最后再加上爆潮位，因为像低气压来了，台风来了，会让气压啊会让水面上升，这个时候发生的最大潮位是多少？那有这些潮位分析出来以后啊，你就可以定你的工程的机制。那个基础面在什么地方？像我跟各位做一个解释，就是像我们核能三厂，核能1、2、3、4厂啊，这是个电厂啊，反应炉是不可以清水的，懂吗？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啊，就要以往发生的最高潮位去做它的 datum， 它的基础线，就无论怎么样都不可以淹到水。那其他的建筑物像 高松港，哎，淹水没有关系嘛，那淹到码头而已嘛，淹一下子等到它退掉了，所以这个就潮位定了以后啊，你就可以有工程的监督跟需求去决定你要建造的高层在什么地方。那这种东西哈，在我们搞海洋的人来讲啊，要分析这个潮位啊，都非常精准，非常非常精准啊。像我分析出来大概可以保持在五公分的范围内，误差五公分范围内。那最准的大概是美国了，美国军方大概在分析当中大概是有两公分误差，哦，那就要 iteration 一直迭代，让误差减少下来。为什么美国那么要求那么高呢？因为美国洲际飞弹，那么从美国发射到大陆去的时候，到苏俄去的时候，经过这些大洋，大洋的潮位啊，会影响到洲际飞弹的弹道啊，它只要输出毫米就差出千里呀，懂吗？那这经过太平洋那么远一万公里的潮汐作用，经过大西洋的作用，对吗？哎，差个一点点，可能下来的位置啊就差五十公尺，那五十公尺啊就不会炸死人了，五十公尺就炸到旁边的，只吓了一大跳而已啊，对不对？所以美国这个控制都控制得很准了，所以它整个洲际飞弹在飞行的时候，哦，重力的修正、潮汐的修正，哦，就很讲究了。像我们在座的很多高中学生，对吗？大概所学的都是重力是9.8哦 m 啊 square 啊 m， 然后秒平方，对吗？9.8，在洲际飞弹里面呢，啊，是小数点八位数的，懂吗？9.79多少一直问过去啊，因为它差一点点，我刚才讲了。你只要重力拉这个飞弹很大一点点，可能就差500公尺了，对不对？那差500公尺到北管去了，不会到南管了，对吧？所以差的很多，所以这类似这种东西就科学里面的奥妙的地方了哈，哦。所以这个潮汐水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哦，你愿意做分析，我随时可以给你哈，哦，啊潮汐分析啊，大概一分钟就出来了，就可以把所有高雄哈，哦，历年来的潮汐的大小哈，哦，在一分钟就全部都是预测出来，预测非常非常准。所以台电有时候要爆破了哈，什么时候要爆破啊？三个月后要爆破啊，船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帮他预测得非常准，懂吗？那30天后对吗？潮位多少，在什么地方潮位多少，我们都可以给他，都非常方便。好，接下来，那我们这个经过台湾的整个潮汐哦分布哈，哦，这两个大概就你就很去以后，他要把你带回来啊，懂吗？它是循环的，去又回来。所以你就飞回来的时候，你再找机会嘛，哎，已经离岸很近了，对不对？哎，这个时候快点，能够勾住脚了，能够跑着就跑起来，好吗？所以你今天来听人讲啊，可以讲你好几条的命，你晓得吗？哦，所以这个真的是保命的方法。记得，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掉下水以后，你就是要小心，哦，要保持体力。好，再来。那在水流运动里边呢，啊，有很多东西是暗藏的很多危机。旗津，高雄旗津每年最少十个以上，三个月大概有三个中学生就死掉，对吗？去游泳，大部分的人啊，因为都不晓得水里面有水流嘛，懂吗？所以水流会产生很多漩涡啊，漩涡，像这个是漩涡的暗流，你看不见，对吗？底下有一个地形突然变化，这样水流流过去啊，它就产生一个很 large scale 的暗的循环的旋落下来了。所以你人啊，在这边游泳的时候，哦，你在这边游泳游泳游泳，你被拉下去了，你不自觉呀，啊，你反正就被拉的，啊。等到你发现说我怎么被越拉越深的时候啊，对吧？你想游起来，你是水是反向啊，你游不起来呀，啊。然后你又没有憋气，对不对？然后你就在这边就溺毙了，然后再浮起来。这种东西太多了。所以到海水异常，或者是像台南我们秋茂野，哦，附近美军那个海水异常，他跟你查处处有漩涡有暗流，要小心。就是他们都有经验嘛。那我们搞海洋的人一看，我们就要游泳之前先丢纸张，对不对？看他有没有旋转。哎，这个纸张丢下去，它是主的流呢，或者是旋转呢？旋转的话，表示它有 circulation。哎，这个纸张丢下去，哎，有这种方向，被拉的方向，因为纸会有浮力嘛，会被拉。你就晓得，哎，可能有 vertical 的 vortex， 有垂直的漩涡。那这种东西啊，都是要小心的。带小孩子到旁海边去玩，或者到山上瀑布的地方，对不对？你跳下去就爬不起来了。为什么爬不起来？因为瀑布弄下来以后就产生一个 vortex， 跳下去正好被带进去嘛，对吗？然后出来就是被水鬼抓走了，乱讲，被暗流抓走了。那不是水鬼，那是暗流啊。那么所以你要对水要了解， 你到任何海岸里边去，海边去的时候，海洋里面去，你发现有结构体在那个地方，有 structure 有结构在那个地方，你就要特别小心，懂吗？黄坡体附近绝对有漩涡，啊，因为结构出去了，水流一流之后，它就产生漩涡了。地形特殊变化，像这种有特殊地形变化也会有漩涡。那地形变化你看不见啊，就在海面下嘛，你看不见嘛，对不对？所以要下去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一下，你丢一团的竹屑，丢看看，你看它运动的现象，你就可以大概可以判断出来它有没有漩涡了。哦，这种东西要特别注意哈、哦，这个是尤其带小孩子哈、哦、出去玩的时候特别注意。一年在台湾大概哈、哦、10个、20个人是免不了的了。啊，因为小孩子都没有经验嘛，中学生哈、高中生啊，到海边就一下子跳下去了，对吗？他不晓得底下可能有消波块，很多消波块产生暗流在那个地方，不晓得。好，再来。好，那水流运动啊，会产生侵蚀，以及这就是我们平常在报纸里面他们所讲叫突体效应。突体效应，啊，说哎，我这个沿海海岸线在这个地方，我为了某种原因做一个突体，那假如漂沙这样走的话。那水流就往复运动啊，在这个上游面呢、啊，会产生永远淤积沙，就淤积越淤越多；下游面呢、啊，就侵蚀，就越来越侵蚀了。所以，只要有一个海岸的地带啊，只要有结构新的结构新建起来以后啊，就会产生新的流况，新的水流流况，就会把附近的地形会产生变化。大家如果稍微注意一下，你看台中港。台中港做了台中港以后啊，北面大安溪、大甲溪那边就滴了很多沙。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对吗？下个礼拜你到台中去看，验证我所讲的，黄坡底的北面沙子一大堆，现在后啊那灰沙一大堆了。南面呢，台电这边呢，清得一塌糊涂，所以台电就花好几十亿去保护它的电厂，因为它越刷越来越多。哦，所以如果你家是在海岸边，人家跟你做。哦，做什么结构？正要做结构之前，哦，你要叫他好好做评估。万一你是在下游，你家的房子在下游面，对吗？经过几年以后啊，你的房子都会被刮掉，对吧？记得哦，啊、哦，这个是最我们是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只要是哦那个上游面漂沙，上游面它就淤积，下游面它就侵蚀，这不可能为除嘛？上帝是公平的嘛？既然你这边沙子多了，这边就要少嘛，对不对？哪有这边沙子多，这边又不少的、啊？那我们就永远可以做这东西，拿了很多沙嘛，对吧？所以这个地形的轻易变化在海洋当中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好，再来，那我讲真正的实例给各位听，这个就是台塑六轻王永庆的六轻，王永庆的六轻的六轻专用港是台湾目前为止最大的专用港，哦，比你们高雄港啊大概大得一塌糊涂，高雄港大概10万吨的油轮可以进来了哈。王永庆的六轻的专用港可以到26万吨的油轮可以进来了，26万吨了，所以他造了一个体，这是王永庆的那个六轻的体头了，大概是-24米，对吗？这个是还没有建之前的地形，你规则化，这是24米的二几米的等身线，啊、哦，建了以后啊，24米啊，在外边呢、啊、产生刚才所讲的啊、哦，被刷了，刷到多少米吗？在海底啊。刷到-50米，总共刷了26米，大概有8层楼高啊。刷的这么大以后啊，王永在啊，就来找我到城来找我说：“糟糕了，我们这个体啊，快倒下去了，因为他一直刷以后就越逼近嘛，对吗？啊，就是越来越深嘛，那结构就会晒的，会滑下来，对吗？”跟他讲以后，我说：“把资料先给我，我一研判我就晓得是因 vortex 产生的。”漩涡产生的了，哦，因为以前没有结构物在这个地方，没有漩涡，现在有结构物在这个地方，水涨来涨去以后，就是发生很深的、强烈的 vortex 的漩涡，哦，所以你回去可以做试验，可以在一个水桶里边呢、啊，啊，你用手做弄，对吧？你会发现啊，这是沙子会被拉起来，然后被甩掉，对吧？它一拉起来，为什么会拉起来？很简单呢、啊，因为底部啊，速度等于零，压力最大，外面速度大，压力就小，不容易对。波罗尼定律嘛，对不对？压力水头、速度水头、水位水头加起来要 constant 嘛，啊，所以这一点来讲啊，它没有速度，沙子没有速度，所以压力最大。上面的水流有速度，压力小；压力大要往压力小地方跑，懂吗？所以哎，沙子就被拉起来了。所以跟抽烟一样嘛，你在车子里面抽烟，看见一个小缝，对吧？里边在抽， 烟就被拖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车子里边啊，没有速度，对风来讲，外面的风来讲没有速度，外面的风对车子来讲速度很快，所以外面的速度快，压力小。你在里边对你来讲，对人来讲没有速度，是车子速度，不是你人速度嘛？你人坐在里边没有速度，懂吗？是车子的速度，所以你速度等于零，所以你压力最大，压力大往压力的方向小就吹出去了。所以在车子里边抽烟最好不要抽烟了，万一抽烟的话，你爸爸抽烟了跟他讲说啊，把门开一个小缝嘛，他就吹出去了，懂不懂？就是原因在这个地方哦。所以王永庆的这个东西啊的提头，他们就是因为这边有发生 vortex， 这底层的沙啊就被掏起来了，甩掉了，懂吗？可以掏到26公尺的深了、啊，水深到26公尺，它掏到50公尺深了、啊，懂吗？然后我就马上他就委托我多少钱了、啊，拿了700万给我们，不是给我了，给我们成大了啊。然后我们帮他做调查，发现真的调查出来的水，布了3个点来查它的水流流向流速。就发现真的在那边有漩涡嘛，然后我们就在实验室里边，在成大水工实验所，成大水工实验所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工实验所了。我们在实验所里边做实验，真的是把水流一动的话，那边就产生漩涡了，好吗？所以真的我们也看到漩涡，然后也把沙子越拉越高了。好、哦，这个现象都证明了。然后我们再帮他做一些预防措施，叫他用太空包，哦，把沙子放在太空包里边。把它这个漩涡的地方啊，把它堵住，把它铺得很平整，让它结构破坏，这个漩涡的结构破坏，那就它就不会往这边靠，它就往外海去了。所以到现在，到2003年做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没有这种问题哦。但是最近台塑又要改变这个黄波体，可能会又出问题。不过它出了问题，我们就有钱赚啊、哦。好，下一张。然后接下来我要讲波浪哦。波浪我们在平常在海上看到的哦，很多很多。你现在看到海上去，永远都看到波浪，好吗？那波浪是很多种，很多种哦。大概可以分作，跟各位讲，大概可以分作由表面张力来主宰的力量，这是 cutter wave 毛细管波，非常非常小的波。哦，海面上有没有？有，但是能量很小，这是一种。啊，另外一种最多的啊，由于风引起的 wind wave 风浪。那是它都属于 gravity wave， 属于重力波，哦，大概从一秒啊、哦，周期一秒到100秒之间呐、啊，啊、哦，几百秒之间呐、啊，大概都是属于重力波，就是它的运动啊，是受到重力的影响，做啊、哦、波浪做往复啊、哦、向前传动，然后再上去的话就变成长波，长波里边还包含海啸，所以等一下我会特别介绍海啸，这个波浪的分类大概可以分作这三大类。一般很小很小的 capillary wave， 哦，毛细管波我们很少用到了，哦，那最用的最多是重力波，然后造成损害的是长波跟海啸，大概是这样。好，再来，那在波浪里边呢、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叫吹波 breaking wave， 你到海边去，随时都可以看到吹波，那么那是浅海吹波，你到深海坐飞机往海面看。你也会看到白色泡沫，你只要看到白色泡沫 white cap 啊，那个就是吹波了，就是深海吹波。所以吹波分作两大类，一大类是在深海发生的吹波，一个是浅海。那深海发生的吹波，主要就是因为波浪在运动当中啊，它不稳定了，某一种建筑已经到达不稳定了，所以它要破碎，或者是单一的波浪冲出来，在前波里面冲出来。你看到都一个波，都是单一的一个波浪这样跑，我们。搞波浪的人会看到一群波在跑，然后另外一个波跑出来，这是我们专业的人可以看出来的。那平常我们看不到了，我们是用头脑想象的，因为我眼睛也看不到了，因为海面太大了，怎么看到他们一群呢、啊？对吧？根本不可能。那我们是用想象的，哦，整个群在动，啊，中间的一个跑出来，啊、哦，那浅海吹波啊，是因为从波浪啊，从深海到浅海当中啊，它的波高不同，周期也不同。海岸的底床波度不同，所以会有不同的波浪的脆波。海面上波浪的脆波的波浪啊，它周期是很多种的哈，不是一种啊。就是混乱型的波浪，我们现在高雄海面上的波浪啊，都是好几种，可能3秒、4秒、5秒、6秒的波浪一起合在一起的，懂吗？所以你看起来乱七八糟，跟我们实验室看起来不一样。我们实验室做成规则，懂吗？那是规则波。那海面上是不规则波，是有很多 component 的很多成分波合在一起的。那不管怎么样成分波啊，它大概吹波形态可以分作4大类。好，再来， 第一种，这个看的最多，台湾西岸看的最多，这个叫做溢出型的 spilling the wave， 溢出型的。你看到波浪啊，有白色泡沫，然后往下推推推推推，也都是白泡沫。这脆波啊，就是溢出型脆波。大部分都是在增度比较大、底床比较频繁，所以西部含最多，懂吗？1%的到300%的，所以波浪啊脆掉的时候啊，是用推的，慢慢脆掉脆下来的。这个是我们在实验室用镭射打出来的镭射射出来的，所以在实际的海面上没有办法看到这么漂亮。这、就是在1992年，我在英国的杂志里边发表的，那时候大概是最先进的了，可以看到里边的波浪在脆的时候，它的流向在什么情形。好，再来，第二种是盘点剪波。你如果到东部台中去，你坐火车在海面看，你会看到波浪都是这样的形状，像本溪琴啊，像头一样剪折的反转剪折的那这种日射波浪啊，大概是较陡的海岸线，所以东部的海岸啊，6/10到10/10，所以你到大武渔港旁边看到波浪，东部大概都是这样啊，很容易看到整个波都是这样卷起来，啪，很大的力量就撞下来了。那东部海岸最多，那卷浪啊，所以你看到冲浪，你如果有印象的话，你看到很多人冲浪，对不对？有的人是在浪头冲，那是骑在浪头了，那就是 spinning 了。有的人你又看到高手是在穿过一个洞，就穿过他的罗领，穿过他的这个我没有做到很大，这个做大的时候是中间空的哦，懂吗？所以高手是从这边穿一穿过去，对不对？那才是高手，冲浪的高手，懂吗？那用起的看平稳度，那冲的不但平稳之外，还有角度方向抓得很稳，所以你看那个冲浪的影片里面看到很多嘛，对吧？那个就盘锦骑在那个上面的吹下来，那是 speeding。 所以你到下午去看啊，等一下下午去看，你看到大概都 speeding 了。我们高雄这边呢，到东部才有盘锦了。好，再来，那第三个是汹涌型的，大概就是在刚才所讲的吹波的时候，前脸已经快吹了，可是它没有在上面吹掉，是在底部开始有气泡发生所以它崩掉了。这种在实验室很难做出来，非常难做出来，懂吗？这个时候大概有外面的风力作用了让它底面先吹掉。好，再来，第四种是崩溃型的 collapsing， 对吗？那是介于刚才所讲的剪浪型跟汹涌型在中间，不是在底部，在中间波浪的中间有发生卷起的现象，然后有气泡混入就产生这种崩溃型的脆波。好，这大概有四种世界上的脆波形态，大概这四种而已。好，再接下来，那波浪为什么会切掉啊？在学理上很简单，懂吗？只要波浪的水粒子的分子超过波浪跑的速度，那它就冲出去了，懂吗？冲出去就变成气泡嘛，particle 跑出去了，所以理论上 U over C 大于E就是脆波了。那我做过研究，做这个方面，这很难量，非常难量啊！要抓到它最大的波浪速度、particle 速度时候，是难上加难哦。要量测是非常难，我做的大概在0.96了，不到一啊，就抓不到了，抓不到正好一啊，懂吗？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是理论来讲说 ，U over C 大于一就是吹掉，它已经跑出去了嘛，所以就吹掉了。第二种，看它尖锐度，波浪跟波浪的波高跟波浪的周期。的 ratio 的比例这叫尖锐度，波浪尖锐度是0.142 hyperbolic 的 kd 的水深函数，这个1/7是用理论推出来的0.142是用理论推出来的，所以这个还是理论的数值，是吧？ h over l 波浪的尖锐度到底有多尖，波浪是尖的还是最爱环的，是由这个来做决定。那0.142在深海是这个等于一，就等于0.142，到浅海就随着这个浅海的指数来做变化，0.142这个是这样的，也是一个推波的极限。工程上有波高跟水深比，大概在0.63到0.85，这可以用数学算出来。0.63依据不同的入射条件，它的脆波的指数也不一样。但是工程在使用，一般现在全世界上美国对吧，任何一个国家在工程使用的时候设计的时候都0.78，对吧？所以你到海边去游泳你就晓得什么地方在吹波了啦。你这个数学的，你不要理它了。你要还在计算器去海边算了， 对不对？你用这一条了 ，H O B 等0.78，好，现在看一看海面上啊，大概1.5公尺，对不对？1.5公尺除以0.78，2点多公尺的地方吹波，你就不要在2点多公尺的地方玩了。为什么呢？因为吹波的时候啊，所有波浪能量啊，输出一半，那力量很大，所以你被打的时候大概都翻掉了，好吗？你要避开它啊，这一条也是救命、救你命的地方啊。要记得哈 ，HOV 等0.78，你晓得大估算一次，海面上的啊，站在1公尺除以0.78，大概1.3公尺，你就不要在1.3公尺的地方嘛，对吧？避开它，你就不会被波浪打到。你比它深也没有受力，你比它浅受力很小，因为它已经吹掉了，它能量已经消耗掉了，所以被打到的时候就很小了，懂吗？你不要正好被打到。所以我们在工程设计的时候，也要在这个地方啊尽量避开，不要结构体啊正好设计在吹波带嘛，那结构体都要受力。那如果万一不行的话，一定要设在吹波带，没有关系，你结构体啊一定要好好去做受力设计，对不对？它的承受力量有多大，你要算得很精准，反正要做要用什么样的防护措施。所以这一条一定要记得哈，H O V 等0.78，你用0.78呢，你大概这个 average 的，在这个平均呢哈，你在做很容易去估算，你到海面上去的时候哈，它大概啊应该有多少的那个水深啊会发生吹波。所以你可以看嘛，如果是10公尺的话，10公尺的波浪，台风来，大概在3-4公尺的地方发生吹波。所以在台湾的那个结构物，如果高松港的环波体提头，你就不要坐在正好吹波带，你可以伸长一点哦，超过它。哦，虽然花的钱比较多一点，可是它维护上就减少很多，因为你每年都要承受几个台风的侵袭嘛，所以你堤垛很容易被破坏掉。好，再次接下来，再来波跟波是会作用的，哦，这个是很比较难的东西，但是跟各位讲一下，这个跟各位有关系，因为台湾每年发生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海上的波啊，有很多 component。可能有第一个某一种周期的波，第二种周期的波，第三种周期的波。所以我刚才讲说，高雄海面上现在可能有3秒的波浪在里边，有4秒、5秒、6秒，大家都一起来，啊，这在海面乱七八糟，有好几种波，它会作用啊，它会第一个波跟第二个波作用啊，第一跟第三作用，第二跟第三作用啊，这到二阶了，已经到第二阶的作用。第三阶的作用说，我有2倍的跟你1倍作用，有这么多，当然。会有更高阶的作用，很有可能更高阶作用。像我们在实验室里边做啊，可以做到7阶啊，就南尼尼尔微线性可以做到7阶。我们在实验室里边做控制的很好，可以做到7阶，这个大概在3阶啊，好吗？好，所以在实际的海面上，随时随地都在波波交互作用。好，接下来啊，波波交互作用以后啊，会发生轰果浪跟奇异波。前几天。3个礼拜，东北角海岸3个死掉，对吧？一个人跳下去也死掉。风平浪静呢？风平浪静会产生轰果浪呢？就是因为波跟波交互作用，懂吗？波跟波交互作用的时候，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我实验室也做过，但做不出来。理论算出来可以算出来，在某种角度、某种条件下。它们波跟波之间的相关频率，还有它们交互作用的角度，会发生共振现象，会发生突然很大的波出来。所以为什么叫轰果浪？对吧？哎，钓客在那边钓，他以为没事啊，所以他就在岩石旁边嘛，反正风平浪静嘛。他突然，你不晓得，因为风向改变，所以吹进来的浪跟那边的浪啊，正好的交互作用。啊，你运气不好，你命该绝了啦，懂吗？正好交通的啪的就把你卷下去了。上个礼拜的报纸电视还在报，如果大家有看印象，我想郭校长应该有看过，三个人，有一个还很厉害，第一个就马上丢冰桶丢下去，没有用嘛。那一个住在旁边的那个，他是很按他们的水性跳下去也死掉了，就轰果浪。台湾一年死在轰果浪的底下的不是几十人，我们经过统计都超过10人以上。能不能防止啊？防止不了，因为随时什么时候要发生我不晓得，我可以算，但我不晓得海面上的正好什么样的波浪，对吗？几秒的波浪跟几秒的波浪作用，它们角度是几度，没有那种角度哦，就不会产生轰果浪。它那个角度一定要正好那个交角才会共振起来的， 好吗？所以被红果浪卷走的是命该绝，对不对？那个命底里边命底来的就是会碰到红果浪，就这样就对了啦，别人碰不到了，他就会碰到，懂吗？所以红果浪的东西啊，在台湾有很多俗例。我在1984年要去美国演讲的时候，对吗？正好也是做三阶的波的交互作用，哦，在我记得11月啊，在大甲溪河口，风平浪静，有6个人，哦，到抱着在那边去，水拉，啊，蛤蟆，猛拉猛蛤蟆，突然之间抱着啦，突然之间，对吗？有一个大浪，比灯塔还高。把所有6个人都捡走了，红果浪。我调阅中央气象局的资料，记得是11点的时候，在某个角度吹5公尺每秒的风，15分钟以后，在某个角度吹了更大的风，19公尺每秒的风。所以5公尺的风浪先跑，19公尺风浪后跑，正好在海边前面，哦，浅海前面交互作用，产生一个奇异的波浪。这个是民国1986，印象很深刻。我要去美国演讲的时候看到的报纸实例。另外我还看过有国小老师带着学生在鼻头角猫鼻头，对吧？的那个湾内做点足，这边戏水。老师会在大浪的时候带学生到海边去吗？不可能，是风平浪静。忽然。那个湾内啊，可能某一个角度的浪进来，交互作用，有一个风火浪就把大概8、9个小学生捡走了，这个报纸都可以查出来，懂吗？所以，但是这个风火浪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办法去做预测。我们只能够提醒你不要大意，你在平直的海岸线大概不会有风火浪，你如果在弯的地方，就可能会产生风火浪，因为弯呐、啊、可能是这边的浪进来，那边浪进来，交互作用。平直的海岸线呐、啊，浪是同向的，因为它平直，所以它一定都有单一的波向。如果弯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所以请各位啊、哦、特别看这个风格浪，我们一般叫做翻作马尔多古威啊，这个是竹帆的了。学术上我们叫做 fig wave 啊、哦，学术名称叫 fig wave。那我也看过一些海事的船长的记录啊、哦，也是风平浪静在航海的当中啊，突然之间。40公尺的波浪发生了，这个都是海事记录里边有的，这个是 freak wave， 能不能去找到它？理论上是可以，但是没有办法去预测它，啊、哦，所以大家在海边游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风火浪，就说你不要看到风平浪静要小心，你如果这个地方啊有可能有弯的形态哦，要特别小心，土壤发生的浪的时候，那个就是风火浪。好，再来，我现在在讲海啸，哦。海啸东西啊，为什么要讲呢？因为2004年，对吧？南鸟发生大海啸，老百姓啊，一般老百姓啊，对海啸都不了解，所以死了30万个人，现在已经超过30万个人了。那我在前年也 APEC 请我去，哦，也参加海啸会议。那隔年2005年3月5号，日本富士电台到台湾。来拍摄，来我这边拍摄，原来是到德国去拍摄，拍摄海啸哦。那德国说他没有能力，德国人跟他讲说到台湾来找我才有办法，因为我们水风试验所的造波设备啊是世界第一的，所以有办法做海啸，所以日本就来了。来拍海啸的时候，我没有跟他收很多钱呢、啊，我跟他说200万日币，很少，200万日币是很少，对吧？那因为那工本费嘛。但唯一的条件，什么？要播海啸之前，他是日本全国联播哈，他要制作海啸的电影电视的，是要让全国的老百姓啊晓得海啸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处理，要怎么跑，让他晓得海啸的力量。我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在片头一定要让我跟日本见面，然后跟他讲说这个是中华民国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水光试验所，做广告啦，利用机会做广告嘛，对不对？因为富士电视台平常我拿1000万给他，他也不要帮我做广告了，对不对？他那世界级的电视台，他也离你1000万了。那今天他也来拜托我了，他听我的啦， 要不然你回去吧，我不理的，是吧？所以我跟他讲说200万就好了，没关系了。另外一个就条件是版权，懂吗？日本的版权在台湾我可以用，所以你们如果要看我们海啸的影片，我可以送给你们，懂吗？那今天这个 capacity 太大了，放不进去，所以没有办法做给你们看啊。要不然真正在日本来的时候，在打的时候，海啸力量就可以打给你们看了。那因为那天我在弄的时候，那个量太大了哦。说海啸是2004年发生的，海啸历年来台湾世界上发生很多海啸，但是因为不是时常发生。所以一般人对海啸没有概念，所以南里海啸为什么死那么多人，你知道吗？因为很多人啊，看在海啸来说啊，海面上哦突然那么大，哦，跑到海边去看呢，哦，这个世界奇观哦，那不少要死掉，还这么看，就是这样死的嘛。他如果哦危险哦，大家跑哦，对不对？那还是少死很多人啊，想办法跑到树上去，对不对？就死很多人啊，脑袋都嗡嗡嘛。大家讲讲，一些阿多噶喉咙讲讲，嚯，哦，就奇观呢，对不对？一生难得奇观呢，马上被就死掉了嘛。好，看下一张。海啸为什么发生啊？第一个，海底地震，那是要断层，对吗？断层哈，发生的时候必须要上下抽动才会发生海啸，平行的抽动不会，懂吗？所以大家看啊，再来，大概这种形状平移这个不会，这个不会发生海啸。地层发生错动，要正断层或逆断层，突然升起来或突然掉下去，才会发生海啸，好吗？这个第一个概念，所以海底地震一定发生。而台湾的东部，对吗？宜兰外海，对吗？花莲外海、台东外海，会发生海啸，但是比较紧张。台湾的海啸啊，在东部不造成影响，为什么呢？太陡了，哦，距离太短，还没有办法形成大海啸，说就被我们的边坡啊，东部的边坡啊，还是回去的，所以台湾的东部啊，大概海啸到20-30公分而已的，比较紧张，懂吗？如果东部的人比较紧张啊，好，再来啊，海底的火山爆发，懂吗？也会发生，突然在海底发生爆发，1883年在印尼就发生过，高达40公尺的巨浪，夺走36500条人命，这是海底的火山发生爆发。好，就像这样爆发出来，对吗？发生海啸，或者是这爆发以后水位下降，先下降，然后才产生海啸，这个都有可能哦。这海上那个海底火山爆发，再来海底的崩移，突然因为地震啊，整个大量的土石崩移哦，那也会造成很大的海啸，可以到达15公尺。那阿拉斯加最大的1958年啊，导致哈，哦，这个尼斯亚的内哈，哦，发生山崩。造成高达520公尺大的海啸，520公尺太大了啦，这是我认为我个人看法，不是这么大海啸，是那 run up 受升啊，受上挤压上去了，对吗？所以看起来是那水的痕迹的，真正海啸没有那么高了，对吗？海啸在 propagation 的时候，它还会在往上受升，一直受升啊，所以它这个水质痕迹，我不认为是有520公尺的，我几十公尺是一定有。好，再来，那就像这样发生崩裂，原来的土石崩也崩下来，所以水突然降下来，海啸就发生了。好，再来，那陨石撞击，哦，这个以前有人在讲说，墨西哥有被陨石撞到，对不对？哈，哦，那人家在讲说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啊？很可能是外星球撞击到地球，发生整个的热量太大了，所以消失了都有。那陨石撞击到海面上也会发生海啸。不过最近美国这个太空科技很发达，对不对？那可以预测，我那天看 Discovery 可以预测陨石，对吗？撞击地球的速度，哪一个彗星呢，啊，都可以预测出来。那可以发射火箭哈，从地球发射出去，把它打穿。好，再来，这个就像陨石撞击到海面上，对吗？撞击海面上，它产生了水的啊，哦，的运动。好，再来，这海啸的波形大概有分作四大类，是高速的正高速的波形。反高速波形，还有那个dislocation 就是错动脱臼了 ，dislocation 就是我们这个凸轮呐，哦，海底的地形凸轮的脱臼，还有 submarine subsidence 就是那个沉陷的啊，哦。好，再来，这个就是第一个 positive 高型，对吧？正的海啸波起来的时候正的，如果往下错动的时候是负的。哦，这是凸轮啦， 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个 subsidence 的滑动。好，再来，海啸速度有多快，你知道吗？大家看到没？不要紧张哈，潜水波速度跟到越近。所以如果你在水深5000公尺的地方发生地震，产生海啸啊，海啸传播速度每小时800公里，大概喷射机的速度非常快，好吗？在深海里面跑也是非常非常快，哦，所以这一次南亚大海啸可以传到南非洲去嘛？南亚大传到非洲去，对吧？速度非常快，传800公里。如果在潜水500公尺了，大概250公里，所以大家一般我们做远东啊、复兴的速度了，对吗？那个啊，这起飞了，要起飞，飞机起飞速度。如果是正好在近岸的地方，哦，10公尺的地方，它时速也大概30公里，也比我们100公尺啊，还的速度一样快。所以海啸速度啊，是跟海啸在什么地方发生水深有关系。它产生波浪的速度哦，波的速度大概可以估算出来。好，再来，啊，这个都我们已经有整理出来，对吗？大概相对的波浪的速度，哦，波浪的周期，哦，还有波长，都可以用理论算出来，没有问题。海啸波都可以算出来。好，再来，那海啸跟地震的关系啊，可以在1963年啊，日本就已经做很多了，因为日本人哈，从小到大都在海啸的那个威胁下生活的，所以他们啊，大概对这一面呢归纳得很好，所以它是 M 等于2.61的 M 减去18.44，这个是瑞士地震啊。大概要带7级以上，哦，才开始有海啸出来。所以日本政府现在对海啸的预警呢，大概超过7级发生地震，马上判定，马上先发布海啸警报，那么先把第几级先发布，7级他都发布了，然后要不要解除，马上有专家经过速算，对吗？会不会真正发生海啸？有的话多少就马上发布。所以日本是这一方面做的预警方面做得很好，当然做得更好是美国了。美国公司是在6000公尺的水深的地方啊，都有布置监测，所以只要发生地层发生震动哦，马上这些震动的参数啊传到陆上去，所以现在整个太平洋，包括台湾呐，哈，到南亚啊，到新加坡、加拿大，不，那新加坡整个我们太平洋，大概都美国的整个监测系统在监测，所以美国只要发生太平洋只要发生地震、大地震，美国马上判定，然后马上通知哪一个区域有多少海啸，马上会收。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在南亚大海啸以后就建筑完成了。所以台湾虽然没有加入，但是他马上也传给中央气象局，是郭主任郭凯文了，这中央气象的那个预报中心主任。好，再来，所以海啸级数啊，可以把地震的级数跟海啸发生的强度啊，可以整个都可以归纳出来。好，再来。这个也是大概在第3级、第4级以后啊，第二级啊，4到6公尺海啸高度的时候就开始有2公尺的时候是海岸会发生影响了，大概陆上遭受的影响不大了，2公尺也不大了，4、6公尺以后就开始会有了。好，再来，那整个地球上我们太平洋啊的海啸会发生的地带啊，大概从南美洲驻立，对吗？这边巴西啊，这边绕行到阿拉斯加，然后经过日本啊、台湾附近。然后南亚，对，南亚，对吧？新加坡，对吧？新几内亚，啊、巴布新几内亚，然后澳洲没有，还有纽西兰，这个就是整个太平洋环带的海啸，在80%的海啸啊，都发生在这个地方。世界上哦，我们太平洋在80%。好，再来，那20年来啊，发生过最大规模的海啸，从1983年开始，日本、智利、墨西哥、啊、阿留申、尼加拉瓜、印尼，好。啊、哦，一直过来都有，啊、哦，这个等一下大家如果要的话，你都可以 copy 过去。好，再来。那海啸这个海啸灾难实力，你就可以看，这个是受荷而上，有的东西就被弄掉了。你看很多东西都是被破坏掉，汽车都被乱撞，这是在日本的实力。好，再来。啊、哦，这是1946年啊、伊豆森海啸造成的，原来的铁塔在这个地方正好有人拍到了，海啸来的时候，对不对？在撞击在这个结构物的时候，到最后整个东西都被拉下来了，哦，好，再来，那这个是南亚大海啸，2004年南亚大海啸，整个村庄啊，满目疮痍，全部乱七八糟，对吗？好，再来，这个也是啊、哦，也是南亚的大海啸造成灾害。再来，你看这南亚大海啸在泰国的普吉岛，汽车你看都被拉起来了，还有印度啊，巴基斯坦那边有整辆火车被平移推移，哦， 那被推移，跟各位讲，就是海啸的最恐怖的地方，它就是它的推移力量很强，很能垂行，因为它长波，波很长，波长的东西啊，很容易推移，波短的不要怕，砰砰那种没有力量的，都不讲了，一直推的那才厉害。而且所有的海啸的波是第一个波头有能量，现在都没有了，波是没有能量啊，所有波头就在波头，所以第一个波头如果你忍受的过去，你就活命了。所以海啸来的时候，万一发生了，你抱着树木，懂吗？树木抱着，然后用回，然后两分钟过去了啊，就好了，懂吗？哦，那就跑上去了，等一下再拉下来的时候就要小心了，懂不懂？这保命的方法，这日本这也是这样教啊，教他们的，你要往高的地方走，第二个要往有树木的地方走，有树的地方，因为海啸啊，在经过南亚大海啸的调查哈、哦，有 mangrove 红树林区的。很大片红树林区，那个村庄啊，损害就少。如果外海当中、海岸当中没有这些树林了、啊、哈，的时候，大概都被摧残一塌糊涂。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 Mingro 这些树木啊，会把 energy 把 dissipate 掉。它通过树的时候，这个波头啊，就开始被 energy 被 dissipate 掉，所以就比较好一点。不过万一哈、哦、高雄发生海啸的时候，记得吗？高雄没有大海，科博馆啊、哦、附近啊哈、哦，哪个地方树木越高的就跑上去。爬不来不及的时候就抱着树，懂吗？就回哦，就得越久哈，然后整个那个时候你就活命了啦。好，来，台湾有海啸，1961年，对吗？德国人就有记载了，懂吗？这个大概有六，这个一震啊有六星期的，1721年震了十几天了，懂吗？再来，1781年啊、哦、也有，你看。巨浪排空，水涨40丈，近村人啊、哦、都被淹，都爬上上面去，然后自己认为会死掉了。你看，不速克没有多久，懂吗？爬到树上啊，记得啊，要爬上去啊，啊，不多久啊，水就退了，啊，水倒退，人在竹上，就叫人来救你啊，懂不懂？啊、哦，这个1781年的台湾的老百姓都会爬上树，你现在还不会爬，对不对？爬去就活命了啦，啊、哦，1792年也有。在安平发生海啸，懂吗？好，再来，1866年，哦，这也有最记录最完整的是1867年，记录最完整的在基隆发生海啸。发生海啸的时候啊，哦，一下子所有基隆港里面的船呢、啊，都跑到基隆街道上去了，都被海啸推上去了，懂吗？等到经过50分钟以后，哦，被拉，所有的船啊都被拉到海上去，基隆港的港主都看得见。哦，因为大概几十分钟的时间，哦，大概死了数百人。好，再来，台湾的地震跟海啸，跟地震啊，大概100年哈、哦，大概到应该7.9了，这个动作太大了。这个我有推算过，因为我们核三核四厂哈、哦、要建厂的时候都要经过海啸评估，那我当时评估是200年的地震发生的海啸，送到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去被推荐，美国要求我们说核能电厂一定要用50年。去做推算，就是发生大地震，什么都倒了，核能电厂的反应炉绝对不能倒，这是核能电厂要求的。所以我就推算50年的地震，台湾的50年地震呢是8.3级，200年是7.9级，对吗？921大地震才7.2级而已，8.3级跟7.2级啊，差十几倍，懂吗？不是差一点多倍哦，差十几倍哦，懂吗？因为它是起log的，好，再来。所以这个是引发海啸的记录啊，有哪些死伤？好，我们走快一点。这也是一样。好，再来。我们台湾有没有能力做啊？有能力做，因为核能三厂在做的时候，核能四厂都是由我做的。核能三厂做海啸，为什么要做海啸啊？因为所有的核能电厂呢、啊，需要很大量的水来做枯淋，懂吗？假设海啸来的时候，你的取水量不够啊，没有办法枯淋的时候，会发生很怕发生熔炉。懂吗？所以必须要晓得推算海啸出来大概有多少时间海啸清洗的时候，你的 intake 你的取水管没有要维持多久还有水可以枯淋、哦、所以推算出来结果啊，大概核能三厂、哦、东部发生海啸就是我们南部发生海啸大概23.4分钟，所以台电就要设计，公司要帮设计，它这个前脑水道必须要海啸来说能够维持23.4分钟的水都可以足够来做 cooling system， 然后整个第二波来说，它已经 退水以后又取水了，就没有问题。那核能市场在44.28分钟，东北角在44.28分钟，规模在7.93级，当时哦，推动出来才是这样。这都是我们当年就做的，这个我20年前我就做了。好，再来。那刚才所讲的对吗？就是海洋当中啊，都很多诡异的东西，不要怕它。其实海洋东西啊，是最可爱、最好的东西，因为这个时代啊，我们已经面临到能源缺乏的时代。预计20年到30年啊，整个地球上的石油啊会用光，人类大概能源会出大问题，所以全世界上啊现在都在找新能源，哦，包括哦融合的科技。那最好的东西啊，就是能够再生的能源。再生能源从那边来啊？Solar，太阳，不太阳能也在弄，风能，wind energy。台湾最近几年，如果你有注意，从台中新竹对吗？就有很多风车，那是小 case。我们现在推动的是在外海，懂吗？中部外海要做400座、100公尺的大风车，懂吗？直径100公尺的，在海上要做，所以这很大的计划哦。所以我们呢，台湾在2007年产业啊已经列入了，大概科技顾问里面大概行政科技顾问大概提议要400亿做先期研究，相关的能源呢，海洋能源呐、啊，从其他能源都要做了，生物能源呐、啊，懂吗？都要做。所以我们海洋里面呢、啊、有哪些能源的、啊？潮汐，那台湾潮汐没有 potential， 最少 minima 潮汐要超过5米以上，才有那种潜力的，才有那种经济价值。台湾超过5米以上的只有台中一点点而已，其他就马祖对吗？跟金门那边，跟澎湖一点点而已哦。那海潮有发电不？潮汐大概台湾没有了，但其他地方有啊，像蒙古啊，哦，加拿大、韩国仁川，它的潮差到11米、10米、11米，所以它没有 potential。台湾没有海潮流发电，我们可以用潮汐的潮流发电，可以用海流的发电，所以台湾的东部海岸可以通过的，我们现在在做。那水中试验所现在已经做很多试验了哈，已经先期的试验已经在做了哈。那李院长也到我那边参观，那也给我一个任务，说希望我多花一点心力哈，发展海洋能源，帮台湾哦寻找一些能源。然后波浪发电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已经开始做了，它已经国内有厂商有申请到很多专利，那已经做跟我们合作做第二年。如果你有兴趣到水龙石参观的话，你可以看到海潮流发电跟波浪发电的事业。那第四个是温差发电，台湾有很好的potential做温差发电，但是因为台湾呢、啊、每年有很大的台风通过，很多台风通过，所以温差发电呢、啊、一定要足够哦 ，OTC 啊 ，OTC 一定要大概有差18度以上才有可能，大概表面的温度跟底层温度啊，大概差18度以上才有可能做温差发电。东部还有这种potential，那是因为技术上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这些能源呢、啊，都是可以再用的能源，是我用了不会没有了，不会说波浪被我能量被我用了，波浪就没有能量了，没这回事了，懂吗？波浪的能量是源源不绝来的了，所以都是一直再生的能源。所以，有大部分同学在这个地方哈、哦，跟各位做一个广告哈、哦，如果你要做以后对吗？要想赚钱，你要转到水利系来。多做这一些，对吗？这是无价的能源，懂不懂？而且都是怎么样？是跨学门的，因为你做这些能源利用啊，不是光只有水利海洋在做，懂不懂？材料，你用说在海上用什么材料，才不会让海生物哈、哦、那个卡掉嘞附着，然后让它效率很高。你要跟机械的人做设计，你要电机的人发电机，什么样的形式的发电机，都是要跨领域的整合。所以如果有父母亲的人在这个地方，下回小孩子考大专联考的时候，第一志愿请填成大水利系。好，再来。最后我跟各位讲哦，这个海洋哦是真的是很诡异，对吧？但是你要认识它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欣赏它的美丽，那你可以避开它的险境。然后记得，懂吗？人类不要跑得太快，我是反对哈、哦、经济发展的人，懂吗？经济发展就是人类逐渐走上末路的时候了。如果都不去浪费能源资源，那我们就可以永续。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很理的一个人类啊，是把路上的资源能源一直用，对吗？用到耗光了，结果再那么紧张，为什么不先思考我们用的资源跟能源是永生不息的呢？水流永远在动，不会说你用了水动水就不会动了，
懂吗？因为地球永远在转嘛，对不对？所以水就永远在动嘛，所以你利用这些动能把它转换变成我们要的能源，它还是在那边动，那这是生生不息的波浪。波浪只要水受风吹，对吗？受密度不一样，造成不一样，就产生波浪了嘛。所以永远波浪是在海面上是生生不息的。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生生不息的动能跟位能拿来做能源使用呢？这人类是要去好好去思考的，而不能够很贪婪的去想把现成的资源拿来用。哦，所以希望各位有能够有宽广的心去看待人类，然后也有宽广的心为你的祖祖孙孙、为你的儿子、你的孙子，甚至你的曾孙子，要不然我预测2100年可能人类会走上灭亡。好，谢谢各位，谢谢。
好，我们谢谢黄校长的精辟的演讲。哈，海洋是很多彩多姿的。哈，刚才黄校长谈到的哈潮汐的问题。哈，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是住在安平。哈，我小时候我很喜欢农历的7月1号、2号，因为农历的7月1号、2号呢。是大满潮，是安平地界大满潮，会把整个海水都会淹过堤岸，哈，淹过渔温，然后水退了以后，我们到路边的那个小水塘呢，就可以抓到很多的无锅鱼啦，或很多的东西，啊，而我长期以来，现在是海滩是比较肮脏，哈，我长期以来我都每年的农历，哈，农历的7月1号、2号，我都尽量抽空在早上5点多去游泳，因为那时候潮水最大，然后还是很干净的，啊，因为我从小就被训练成要认识坡跟涌，啊，因为我们如果不读书的话，就要去淘海，淘海的话就要能够认识坡跟涌，不然呢，如果你不能破浪的话，一船只会翻掉的，哈，哦。所以刚才黄副校长提醒说，我们要去注意到很多东西，哈，哦。我们的海岸线，哈，哦，相当的漂亮，但是你要去认识的话，对自己的安全也是很重要，啊，哦。我有一次我是被漂到外面去，因为我是在训练在海上睡觉，哈，哦，结果我醒来的时候，离岸边好远好远，哈，哦！我就发现说，我有没有能力游回来？等我放弃的时候，开始用我们台湾话卡修，哈，哦，我开始用利用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海岸线出去有一大片沙洲呢，水到我们腰部而已，我就开始就走路的回来，哈，哦，啊，所以海有很多很多。让我们去探讨的东西，刚才黄副校长提到，我们年轻学子呢，将来科技的发达，我们能源的一个产生呢，海洋是相当重要的，啊，所以我希望有志的青年呢，应该去投资在这个海洋能源发展方面呢，是相当的有前途，哈，啊，也许是变成将来的新贵，哈，啊。已经不是电子新规，另外一种新规，哈。好，我们看看各位年轻的学子，哈，有什么问题要问黄副校长，哈。啊，
校长你好，啊，副校长你好，那个你背景图案那个是不是香网？
啊，对对对，这个我养的，对，这是在海口我养的香，全台湾最大的香网，香网养殖，这有100公尺 diameter。大概每一个香网养了大概10000条，那个科比亚就是那个海雷，啊，
就是我们除了那个海洋能源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海洋相关的产业可以介绍给我们年轻朋友知道一下？
好，谢谢。那个因为台湾的养殖业哈，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哈，我自己不晓得啊，我1987年去丹麦当顾问。啊，在丹麦当官的时候，他们带我去看的时候，他们养很多鳗鱼。 就像中油 的那个 oil tank 油草一样那么大。我一看，哦，这么厉害啊！那没有啦，这是我们，我讲这个没有，不是马英九那个没有啦，不是哈、啊，我讲没有啦。哦，那个他们说这个我们是向你们台湾学回来养的鳗鱼的，所以台湾的养殖业是世界一流的，绝对比日本还厉害。这不能乱讲的哈，这是不乱吹牛的。像我们现在乌鱼都是用养的养殖的，所以鱼都是80%以上都是养殖的。现在你们在市面上吃到的鱼啊，哦，那连最难养的石斑鱼，成大大概都已经研发出来，对吗？那个用疫苗的方法，哦，可以让存活率提高到很多。所以美国跟沙特阿拉伯都跟成大的合作，要到红海哦，到红海里边去养10,000公顷的石斑鱼。所以养殖的技术，台湾是世界一流，这没话讲。所以，但是啊，台湾付出很多代价，因为都是阴冷的养殖，内陆养殖，内陆养殖啊，要pumping，地下水超抽，啊，地下水超抽的时候啊，因为就会把地层发生下陷，尤其在冬天，像这个时间，正好有锋面来，那养殖鱼养殖池里边的鱼啊，因为太冷会冻死掉，所以你再过几天。下个礼拜下礼拜你又看到报纸报说哪个地方后面来又死了多少鱼，对不对？你一定会看到的啦。那渔民就快点超抽地下水嘛，因为它 warm water 在地下水都20几度嘛，所以你就不会死。可是你超抽说冬季啊，台湾是缺旱的，是缺水的，所以就没有办法补助，所以就容易产生地层下陷。那地层下陷以后啊，就永不回来，没有办法恢复，用什么科学技术绝对没有办法恢复，因为上帝是公平的，对吧？因为你把我抽了嘛，你就自己要付出代价，所以地层下陷。台湾地层下陷最多的是加东，对吧？临边加东，你可以到海边去看，你到滨海公路，然后向右转到海边看了、啊，加东现在最大的是3.2公尺，一层楼的高啊，已经到底下去了，那没有办法恢复了，除非国土再造。所以我们就现在又在推国土再造。那地层下陷以后啊，要解决。地层下陷唯一的好处，跟各位报告一下啊，因为地层下陷唯一的好处，是因为地层下陷以后啊，屏东才有黑珍珠，懂吗？原来的莲雾，台湾的莲雾都不会甜的啦。哎，地层下陷以后啊，所有的莲雾啊，就吸收到海水了，海水里边的钾离子、钠离子一大堆金属的、啊、被吸收以后啊，莲雾病也顶了，懂吗？所以是地层下陷唯一好处是让莲雾甜了。所以现在在宝来，在山上，哦，还有净莲雾啊，什么黑金刚啊、黑钻石啊，对不对哈、哦？一大堆啊，都是要浇盐水的，就从这边过来的，懂意思吗？啊，这个到跟那个大陆的人、跟泰国人不要讲啊，要不然他们也会有黑金刚跑出来哦，哈、啊，所以啊，这个是唯一的好处，但是坏处太多了。所以我是行政院那个地层下陷防治服务团长，懂吗？那就叫我说你要想办法这个解决嘛。唯一的方法就不要养嘛，那不要养台湾就没有鱼啊，不行啊。所以我们就推动海上相关养殖，把陆上的土地啊不要再养了、啊、因为那个代价太高了。我跟各位报告一下，云林哦，现在有一个示范计划，云林哦有一个示范计划，在梧桐的地方一个示范计划，要把梧桐原来地层下陷要改造，要花200多亿，你懂意思吗？所以那个计划如果成功的话，加东就要跟着做开始推动了。所以要花我们一定编列在1000亿啊，因为我是行政院经建会的国土副议委员，要编列1000亿哈、哦、来做一些哦这个地层下陷的国土再造了，让整个地方能够再繁荣起来，不要荒废在那个地方，土地不能用啊，就荒废在那不对的，对不对？还是要把它再造，重新再来，怎么填土，然后城乡哦改那个面貌重改，能够变成有一个观光产业出来，所以我们就推动香港养殖。那香港养殖啊，大概现在台湾只有三个地方，第一个是澎湖，那澎湖的香港养殖哈，地点是很方便，可是啊太浅，水太浅，大概十几米水深而已，哦。第二个小琉球，哦，小琉球现在已经大概破产了啦，上次台风来全部一夕之间全部都崩掉了，因为它水流太快，所以安口啊受力太大，所以全部都崩掉了，所以现在小琉球那个是水台说他们那边弄的。那第三个最好养的最成功的是海口。就是你要到垦丁去的海口车程前面啊，你到海口去看到两个最大的，就是我跟产业界合作的啦，懂吗？那我们是养在30公尺水深，整个鱼啊是养在12米里边， 那我们设计，我们成大有做设计，做研究做设计，就这些箱网啊，在海上的时候，如果台风来的时候啊，全部存到海底海底下去，安口起来，等台风过了再把它放起来，鱼哦，连鱼哦都全部都放下去哦，懂吗？鱼乖乖的就跟着走哦，懂吗？哦，如果你要尝试一下，我可以把你们带下去啊，哦，所以这个是台湾人一定要走，懂吗？世界上哈、哦，这在做香网养殖，大概最成功的就是台湾啊、日本啊，对吧？那个挪威也有，对吧？挪威做的最多了，现在美国也在推动，因为啊，内陆的渔业还有海上的渔业啊，已经不敷了。今年大概2005年哈、哦，全世界上的渔产量哦，大概缺少2500万吨，2500万吨哦，很大很大的量，所以光只用真正的人的去捕捞是不足，所以必须要用人工去饲养。好吗？所以香网养殖这方养殖一定会往全世界上会往前走。第二个，台湾的产业，就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话，就深层海水，对吗？现在深层海水台湾是推动很厉害哦，因为台湾的深层海水、啊、是美国调查过以后啊，全世界上深层海水品质最好的地方。美国有做50项的筛选，台湾是39项拿第一，就是水的品质啦、啊、水的营养分啦、啊、这个都经过评估，地形条件啦、啊、水流的条件啦、啊、都有评估，大概台湾是最好的。那美国在大概1970年开始做深层海水利用，在内哈，在夏威夷。那日本推动更厉害，日本在1990年开始。所以日本的深层海水啊，现在是几百亿的商机啊。但是日本的不要讲饮用水，对吗？酱油一大堆，化妆品是生意材料，日本都弄出来了。台湾大概在30年前我们开始推动嘛，现在已经有幸福水泥、台回、树艺有4家，哦，现在已经在动。那么在台湾的那个技术还不行，就是只做瓶装水而已。现在瓶装水还有养殖渔业，因为深层海水大概是500-600公尺水深的水，海洋的水拿起来的，那个水啊，又富营养盐，又有稀有盐素，境内又很少，它的细菌啊，大概是表面细菌的1000分之1。就我们海水里边哈、哦，有灰尘、有细菌，对吗？我们一般家里边的水啦，那表面就有细菌，那深层海水大概1000分之1的细菌而已，是非常洁净的水，稳定，哦，非常冷，因为大概大概五度到10度左右，所以说很稳定，所以台湾的深层海水是推动的一个大方向，哦，这个产业，所以这一方面呢，大概你稍微注意一下哈、哦，可以到经济部水利署啊的网站里边就可以看到深层海水，它每一期都有特别报道出来。哦，这个大概是台湾的产业方面的发展。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吴校长的回答。其实海洋是相当的奥秘哈、哦，所以我以前喜欢去逗鲨鱼哈、哦，因为知道鲨鱼呢在海里面是很危险的，但是它如果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把它叫醒。好、哦，它叫醒它第一个动作，它会先游开来，游开来以后。还会再绕一圈来跟你比看谁大，啊、哦，这个时候你就要把手伸得很长，脚伸得很长，然后他一到你旁边比输你以后，他会赶快逃走，啊、哦，所以为什么鲨鱼吃脸都会吃从底下吃，他不会把头咬掉啊、哦？因为我们的脚白是他把它看成小鱼，啊、哦，还会去吃我们的脚白，所以鲨鱼就从后面开始吃脸，啊、哦。但是你发现的话，你就会可以跟鲨鱼玩。好，我曾经在南沙附近呢，每天无聊呢，就是跟鲨鱼玩一圈。好，所以海洋很多东西啊，大家可以去探讨。年轻的学子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的，啊，好，那位中间一位女生哈、啊，这位女生。
教授你好，我有2个问题想请问你。那个在安平外海有一些沙洲，请问那些沙洲是不是跟沿岸流有一些关系？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要帮考生问，那进成大水利系是角色积分要几分才可以进得去？谢谢。
好，谢谢。这个安平沙洲哈、哦，要讲的话，我可以，你给我地址，我可以送你哈、哦、一份数百年来，对吗？台南海岸的变迁，好吧？台南海岸变迁，我稍微讲一下就好了哈。台南海岸呢，原来从北门到台南之间呢，有很多沙洲，很明显的沙洲啦，什么统仙洲一大堆，昆生洲一大堆嘛哈。那 这些沙洲啊，经过长期的演变啊，沙洲都做得很好，慢慢在演变，一直到它这些形成，一直到1895年，日本来台湾。日本来台湾以后，他很用心经营台湾，所以就做很多水土保持。水土保持做了以后啊，上游的沙啊，土沙啊，就很少流到海岸边来了，就开始慢慢侵蚀。哦，所以原来，哦，侵蚀以后就慢慢侵蚀。那再有一年，现在曾文溪啊，现在曾文溪不是经过西港啊，现在曾文溪原来是经过我家哈、啊，欧王将军呐、啊，将军乡啊。就是现在将军溪啊，那时候叫欧王溪，懂吗？一夜的暴雨啊，发生改道，改道变成现在曾文溪，所以大量的土沙啊，弄下来变成台江湾，原来台江湾，哦，台南台江湾就变成淤了很多沙，所以慢慢就台南的安平跟台南市就连起来了。我先大略讲给你听了，这样就对了哈、哦。然后日本整治以后啊，这些沙洲啊慢慢在退，所以曾文溪口啊。经过这几十年来了，大概退了300公尺，哦，曾文溪又曾文水库又盖了，又沙又不下来，哦，所以台湾的海岸啊的这个变迁哈、哦，有两个主要原因呢、啊，哦，第一个就是人为的破坏，随便哈、哦，没有经过好好的评估，然后就盖了海岸边就盖东西，像我跟各位讲哈、哦，中山大学啊，中山大学海科院要盖的时候，就请我评估。海科院盖下去，西子湾会不会消失？对吧？我评估的结果说不会，大概盖了十几年，到现在都没有消失，可见我评估的对。啊、哦，这第一个，所以这个，你可以留个字给我，我可以把400年来的变化变迁哈、哦，寄给你，懂吗？那第二个，那水利系，只要哈、哦、你注重的不错，你来找我，我就帮你写推荐信，就可以上了，谢谢。
第二个问题呢，我也顺便回答哈，因为我是大学多元入学甄选工作圈的一个委员哈。你要看简章里面你的筛选的方式哈，筛选方式啊，学校推荐跟个人申请呢。有一个差距哈，学校推荐大概在六十几，你刚才讲那个科系在60几分左右，个人申请会高一点哈，啊，大概你如果想这些资讯呢，我们在2月份我们陆续会在二中网站跟教育部的来做公布哈，而且我2月27号对台南市的时候，家长我会做一场如何来选志愿的一个专题演讲哈。一定在28号，因为各位27号拿到成绩单，好，也欢迎你们到台南来就读成大，哈，成大现在校地也相当大，也相当漂亮，好，谢谢。看同学们还有什么，啊，这位同学，啊，
教授你好，就是曾经有在电视上的新闻看到那个台湾的南部有发生过。海上龙卷风，不知道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海上龙卷风跟海的一些相关关系？
好，谢谢。那龙卷风哈、哦，跟台风啊，几乎是有点劣势，但是因为龙卷风它的那个密度的差异很大，对吗？台风是 scale 比较大一点，就是因为密度不一样。为什么会产生风？你知道吗？我跟顺便这个讲，就比较学术化了哈、哦。空气当中，只要它日照啊，受到日照。都不一样，空气的密度就会发生不一样。只要空气密度不一样 ，density 不一样啊，水、空气都一样哦，就会造成流动，懂吗？我是想考这个试哈、哦，给博士班学生考试哦。我画一个图给博士班了、哦。大家水位相同，左边是清水，右边是盐水。我如果把中间隔板慢慢拉起来，不搅动它，请问水位会不会动？怎么动？当然会动。左边右边密度不一样哦，水位一样哦，它还是会动，因为 density 不一样 ，pressure 就不一样，对不对？某一个同样高度的点位 ，P 等于 ρ h 嘛 ，h 一样 ，g 也一样 ，ρ 不一样，虽然同高层 ，P 就不一样 ，P 不一样。刚才所讲的压力大的要往压力小的地方动，所以水就开始动了。这个是考博士班的考试啊，大概有的都不会答，都答不出来了。 什么？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在整个海面上，太阳在照射的时候，有时候有云层，没有云层，哦，照射到下去的那个空气啊，密度有时候会造成差异。所以，同样高层的海面上或空气间呐、啊，它就会产生密度差。密度差的越多，它的运动形成就越快，所以就变一定要旋转形成，好吗？任何一个运动体哈、哦，要平衡，最好的方法就是旋转。直线运动绝对不行，你骑脚踏车、骑摩托车，你的手一定要这样，对不对？才会平衡的。不相信你等一下仔细看看，看你有没有办法这样，保证你等一下就掉下来，对吗？所以人这运动就要平衡，跟这个跟那个星球啊 Big Bang 的道理是一样的，对吗？大重爆，对，为什么大重爆的时候这些灰尘啊，慢慢会凝结变成地球，这也是从旋转过来的。所以我们地球永远在旋转，懂吗？一定要造成的，要整个力的平衡在当中。所以，同样说，对吗？这个龙卷风在发生的时候，哦，它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它的空气层啊的密度有很大的差异，而造成很大的旋转。哦，跟台风一样，台风也是发生，也是从热带性低气压，然后它发生旋转了、啊，然后慢慢吸收空气当中的能量，海上的能量。然后慢慢增长，从轻度台风变成中度台风，一面走一面在旋转，在扩增它的能量。所以如果台风要来之前呢、啊，你可以看到浪已经到了哦，台湾的内部，哦，风平浪静，树木都不动，你就晓得这个台风会进来。如果还没有到的，那在旁边我们的树木这么摇啊，那个就红背了。如果它要向台湾进来，就是我们的整个路上能量慢慢被吸收。所以前一天、前两天呢、啊，你看树木都不动，以后明年试看看，试看我的话对不对？对吗？跟你去中央气象，你跟你宣布喽，对吗？中心位置在什么地方？哈、哦，北纬几度到几度？哦，然后一定会对台湾有侵袭，会侵袭台湾。你一定会跟他气象局乱讲话。你看树木连动都不动，那个才是只会进来了，因为那是照向台湾，照向我们内陆要进来了，所以相对的能量都被他拉过去。所以路上的空气当中几乎没有能量，没有能量就不会摇曳，风就不会摇曳嘛，懂吗？明年试试看，如果讲错了，再来找我，好不好？
谢谢王教授。好，来看这位同学。
教授你好，就是有两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就是第一个是，就是刚刚说那个日本的那个海啸影片要怎么？跟您索取，然后第二个是，我可不可以要那个台湾四百年的那个便签？
可以啊，两个我都可以
送给你。等一下把住址给我好不好？我叫我秘书送给你好不好？那个影片我 floppy 我会送给你好不好？哦，那是动画影片的、啊、动画的哦啊，不是是会完全动的哦，就是打波浪的时候都在动哦，整个画面都是动画的了。我可以送给你，记得等一下住址给我哈。
啊，后面那位先生。
教授你好，那我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现在台湾的那个西南海域的 gas hydrant 就是甲烷水合物的开发，我想知道说我们台湾的技术是不是已经可以去利用它，因为现在美国、加拿大、日本都有在做，那台湾也有很大的蕴藏量。那第二个问题是，龟山岛附近的海底火山，那它一些黑烟中会有一些贵金属物的产出，台湾有没有想办法说，可以来利用它？那我也想要刚刚那个海啸跟台湾四百年的资料，谢谢。
那甲烷水合物啊，哈，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哈，在。一个国家进步不进步，科技进步不进步，有太空还看不出来，外太空比较简单，你懂意思吗？内太空比较困难，要上上面去啊，比较简单。像台湾现在要坐火箭都800公里的，那都没有问题啊，对吗 ？Rocket 都没有问题的，那个比较简单。要进到海洋里边去就会比较困难，最主要是 pressure 关系，压力，你太很麻烦。那所以一个国家的科技强不强，看它能够开采多大的那个深度的海洋，就可以看出来了。美国大概6000公尺没有问题的，美国、日本是没有问题的，对吗？ 它可以在6000公尺的底下找到油田，可以开凿，可以把它锁起来。你想想看，定位有多厉害？光只有定位了，对吧？开了一个孔，又有办法把油井锁起来，然后让它从派浦里边起来，对不对？你看那个有多厉害？那定位是很非常非常高，根本是下次在摸象还摸到嘞，那真的厉害。那台湾的技术了哈，大概是中上了，大概100多公尺、100-200公尺还可以的。那甲烷水合物哈，理论上我们要开采，我们是还没有那种能力。哦，目前我们晓得西南海域哦有甲烷水合物，但是第一个西南海域啊，你说台湾纵使有技术也不敢开采，涉及到公海问题。啊，权利问题，所以这个是也比较麻烦一点。那像你说那个龟山的那个热泉啊，哈，里边有很多很怪的东西的。事实上哦，很多东西我们的珠数是还不足的，哦，很多东西在116度还有生物存在，对吗？还检视出来有生物存在，这个是我们在海洋的科学研究里边呢，啊，还很多欠缺的地方啊。那的确有很多东西是。现在技术没有办法弄的，我跟各位说明一下好了。刚才我讲到深层海水，深层海水里边有93种元素，好吗？其中元素哈，很多是稀有的元素，是路上很难拿到的。如果我们有办法提炼，这就很多就可以做生意材料了。所以我时常跟他们讲哦，我们政府哈，有一点在这一方面尖端科技的投资方面哦，比不上先进国家了，就是比较尽力呀，哦。我卖那个深层海水的那个矿泉水，对吧？一瓶卖20块，比一般的矿泉水多了5块。他们认为很好赚，在我们眼光里面，那个根本没有赚头，对不对？要做什么东西才好赚呢？深层海水里边呢，提炼东西哈，做化妆品，因为女孩子最容易骗的了。你跟他讲哈，这个是深层海水哈的化妆品呢，涂了以后哈，皮肤哈，毛细孔会变小，会变漂亮呢。他再多的钱都拿出来了，那么年轻的钱最好骗嘛，对不对？所以想办法哈去做化妆品哦，食品，然后最好最厉害的就生意材料，但生意材料做提炼的技术哈，不是一般可以弄出来，你要从啥哦，那这个原子把它提炼出来，要有很高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啊，业者台湾的业者绝对没有能力的。也不敢投资了，所以这个做政府应该先做的哦。有些某一些重金稀有金属要怎么提的，政府必须要先委托工研院哦，或者是各大学的研究机构都要先做到有成果了，才技术转移给民间，这样的台湾的这个海洋产业才会发展出来哦。你要的东西也等下自己给我送给你哈。
提问问题有一些附加价值，可以我说同学要尽量赶快。这位请问这位同学啊。我帮你讲，你要那两套东西啊。
那个，我想问一下哦，现在台湾的，就是高雄港还有其他港口有没有什么开发价值？哪个最有开发价值？嗯，还有我也想要那些东西。对，
台湾的港哈，大概都已经满了啦，懂吗？台湾港现在所有，我们年轻时候在这地方哦，很多东西大家不能要改变。第一个要改变的就是你要跨领域，懂吗？要什么叫跨领域啊？传统的水利土木在开发国家都到饱和了，对吗？美国、日本、台湾啊，大概土木方面你说要有新的大工程啊，很少很少，因为大部分开发都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这些传统工程大部分都走向管理跟生态跟景观去结合，哦，所以任何一个人到这个时代去接受高等教育，记得你只有读电子的人、电机的人，那是光只有读电机是错误的。你电机的你要去跟医学的读在一起，因为医学有很多需要到电机应用，所以你学电机以后啊，你不是光只有弄电机，你的慧眼、你的眼光就更广了。哦，我可以把电机的东西应用到医学的器材里面去，懂吗？这样的话就叫跨领域。土木的人必须要跟生态人结合在一起，我做一个桥，我做一个港，不会破坏环境，可以把生态维持得很好。所以21世纪啊，是完全看跨领域的世纪。所以如果你们以后上大学一年级以后，你去读材料系，材料系应用在每一个系都有啊，电机系也用材料， 奈米也是材料嘛，生意也是材料嘛，土木也是材料嘛，资源也是材料嘛。所以你如果是选择材料系，你要去多修其他的科系的课程，多修一下，了解他们到底跟材料有什么关系。所以你以后出去做东西，对吗？你就那个费了，你的眼光就越来越宽广，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台湾的那个港口啊，几乎是没有，已经没有开发的价值了，是完全看营运管理了。怎么样营运管理最有效率？像高雄港就没有效率，对吗？搞了一二十年哈，高雄港的观念如果在没有关系，因为我机长、副机长什么，我都很熟，我可以讲他们不对的地方。一二十年，那个container货柜还到10,000,000 TEU 还没有到，对吗？从原来的第二名，世界第二名、第三名，还掉到第六、第七了。这就是营运管理不好。为什么不好啊？公家机关在做，公家就没有效率嘛。很多东西要 BOT 给民间去做嘛，做点效率做起来嘛。然后把公家的那个营运成本降低嘛，人事降低嘛，效率就增高嘛，对不对？如果我跟你保证，如果是高雄港，请王永庆来管理，保证一下子就2,000,000 TEU， 对不对？这个不乱讲话的啊，那个。六千，你去看那个六千港，他一刚只有营运一两年呢，懂吗？都大概5,000,000-6,000,000了呢，这很吓人呢。啊，他那都是大船进来嘛，都10万吨以上的，那小船他不让他进来的了，所以营运效率很好。台湾的几个港它已经满了，台湾有几个重要的港口，基隆、台中，对吗？高雄跟花莲，那花莲港是不太好，啊，但是这么小的地方啊，大概这也够了，不应该再开港的话，已经没有经济效益。就像台湾的那个航空站一样，哦，国际航空站，桃园有一个，高雄有一个，在世界上很少的啦，200公里就有一个国际机场，在美国大概400公里以上才有一个机场啊，对吗？这个台湾就是这样嘛，啊，台湾的渔港有多少个你知道吗？有218个，平均5公里就一个渔港，那都是政治渔港啊。什么叫政治渔港？政治人士说：“哎呀，我们这边要盖一个渔港，那农委会就帮他盖一个，哦，五脏都不全的渔港给他，结果没有什么功能，对不对？台湾都称渔港要做说中心渔港，像台南，哦，就将军中心渔港，哦，就从北门啊，甚至于到嘉义那边，哦，那台南市这边都可以到那边去。像做得很好的新达港是中心渔港，那么好，结果都没有传进去，对吗？这都不对的策略啊，懂吗？”所以台湾的造港方面已经没有 potential 了，也不需要再造港了，因为台湾除非要走向营运管理，把这个效率提高，才有办法才变成这个亚太地区的营运中心呢，要不然以传统的这个经营方法是越来越没落，比不上香港，比不上那个上海、深圳都比不上了。你看香港多厉害，我看前几天的那个财报哈，香港的接的订单呢比美国还多。它是一个转运中心嘛，它接了单以后就到大陆去，到台湾来，到新加坡，到东南亚去嘛，所以它接这个单的那个钱哦，量是比美国还大，啊。就是说，经营的管理者他用什么策略去经营这个整个体系很重要。所以希望你们年轻人以后要跳脱这个东西。我们是被国民党啊训练了50年才会变成这样呢，你们都没有被训练，你们应该比我们更头脑更好哦。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一我们年轻的小朋友，我们让给啊，年轻的啊，这位先啊，这位小姐，等一下我们私下再问教授好不好？然后我们这位同学，
教授好，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若海啸真的发生的话，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它的伤害减到最低啊？我也想要刚刚那些东西。
好，
谢谢教授。
好，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台湾海啸哈的潜势。倾诉区域哈，我刚才有讲过，东部不要怕，懂吗？很有可能发生的哈，而且有造成伤害的东北角，懂吗？东北角如果发生火山爆发或者是山崩，正好龟山岛这一侧，对吗？跟台湾之间距离不是很大，如果是发生大量的土崩的话，会发生这种烈士海啸东西。最危险的是西南海岸。西南海岸呢，是还没有很少发生，所以越少发生的 potential 发生起来就越大，对吗？而且西南海岸的 slope 的海底的地形啊很缓，所以 propagation 起来啊，它可以推得很远，可以推得很远哦。还好，就是所以在台湾跟菲律宾之间如果发生大地震， 大概高雄跟台南哦，嘉义要特别小心，造成的伤害会最大，对吧？但是怎么样再大哈、哦？大概我有请上面就一定要先做一个浅示区域哈、哦、的划定，哪个地方可能会发生海啸，然后也这些可能发生海啸，它会跑到多高，要先做出来，对不对？给老百姓有一个观念，说那如果高层来的话，你要跑到哪个地方高层去，才不会被捡走。对不对？那么海啸发生的时候啊，我刚才有讲过，以现在美国的监测系统，大概一个小时之前，啊、哦，一两个小时前大概抓得到。所以说，大概800公里来讲哦，每小时800公里，从菲律宾的海面到台湾这边，大概要2个小时，大概抓得到，马上抓得到。啊，他们出去以后，你就往高处走，哦，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对吧？如果你没有汽车，对吧？你就抱着汽车后边，对吧？跟着走，就逃得掉了。往高处走就对了，往有树木的地方。这样就对了、哦、应该现在疫情系统是越做越好，应该没有问题、哦、OK
好，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等如果问题等一下我们私下再来请教我们黄副校长。好，副校长，这今天对我们的一个这么精辟的演讲，同学呢可以吸收一些知识，好像刚才提到台风呢，提到一些东西，好，我们周遭有很多东西呢我们忽略掉了，好，像我们刚才黄教授讲的预测台风，我们小时候在安平长大的呢，长辈告诉我们怎么预测台风，就要听那个打雷的声音。哈、哦，我们有一句俚语叫做“六月雷呢，一打一声雷，台风来之前打一声雷呢，就是有，就是一雷压九台，就是台风来之前打一声雷就不会来了。”农历的六月，农历的七月呢，台风来之前打一声雷呢，一个雷跟着九个台风，就打雷的话，台风一定来。我这个同学可以去做这样一个气象的研究，哈。哎，我们再次以掌声感谢我们副校长的今天这么精辟的演讲，哈。哎，谢谢各位同学的参与，各位人士的参与。